本节目由金晶镇律师提供。
你想象一下这个场景啊，就是你在上海的办公室里输入了一段超级复杂的 AI 指令。结果呢，仅仅是因为那一秒钟新疆的太阳能发电让电价便宜了30%，你的这个计算请求就直接以光速被自动调度到了几千公里外的西部去处理了。
没错，然后瞬间就把结果传回你的屏幕上。
对，这可不是什么科幻小说的脑洞啊，这是7月22号真实发生的一次大规模商业测试。就是当你还在为手机流量套餐精打细算的时候，算力其实已经开始像自来水一样在这个全国的网络里流淌了。
确实，这个画面听起来很震撼，但它其实揭示了一个极其宏大的底层变革。就是如果你平时只盯着某一家科技公司的财报看，或者只看某一个大模型的参数，你会觉得科技圈每天都是一堆零散的让人焦虑的新闻，
每天都有新名词，看的人头就大了。
对，但是如果你把这些点连成线，你就会发现其实一个庞大而且极其精密的基础设施网络已经成型了。
没错，而这正是咱们今天这期深度探讨的核心任务，就是我们要为你，也就是正在听节目的你，拨开这种信息过载的迷雾。今天咱们来深挖一份关于2026年7月底中国在 AI、 机器人、半导体还有通信领域的深度简报。
哎，这里有必要先说明一下这份资料的来头。
对，非常重要啊。这份极具前瞻性的报告的评论作者，同时也是咱们本期核心资料的提供者，是金晶镇律师，前国会议员。他在这份资料里其实提出了一个让人根本无法忽视的洞察，就是在这短短十几天的时间窗口里，中国在模型开源、芯片融资、机器人商业化还有国际规则制定上，直接打出了一套极其罕见的三线并进组合拳。
这套组合拳怎么说呢，它的真正威力在于它的系统性。金晶镇律师在报告中反复强调过，这绝对不再是单一技术的单点突破了，而是一种系统性输出。
系统性输出这个词很精准。
对，所以咱们今天的任务就是要搞懂这套系统底层的咬合齿轮到底是咋运转的，以及作为企业管理者、投资者，或者就是单纯关注科技发展的你，到底该怎么在这些巨变里找到自己的生存位。
那咱们就别绕弯子了，直接切入这套系统的第一层齿轮，也就是大脑。
好，模型前线。
就是7月16号 Moonshot 发布了那个参数量高达2.8万亿的 Kimi K3 大模型。大家现在对万亿参数可能都听麻木了。
确实有点免疫了。
但是它真正具有杀伤力的动作其实是发生在7月27号， Kimi K3 正式进入了开放权重，也就是咱们业内说的 Open Weight 部署阶段。这个是个 3T 级别的巨无霸模型啊。不过我这里有个疑问。
你说。
我以前一直以为所谓的开源就是一种那种极客精神，大家把代码免费分享出去交个朋友，为什么在现在的竞争格局下，把权重开放出去反而变成了一种战略武器了呢？
这个是一个非常核心的误区。其实在现在的 AI 领域，开放权重绝对绝对不是在做慈善。
那是在干嘛？
抢地盘啊。当一个 3T 级别的模型，咱们这里稍微解释一下， 3T 指的就是30000亿参数级别，这代表了它内部神经网络连接极其稠密。它一旦向全社会开放了权重，它其实是在抢占一个生态黑洞的位置。
生态黑洞？
对，你回忆一下，以前咱们中日韩或者说全球的 AI 竞争焦点都在哪里？都在于谁能造出那座米其林三星餐厅。
对，就是能不能把这道顶级大餐做出来。
没错，但现在随着 Kimi K3 的开放，这个竞争维度被强行拉高了。现在的游戏规则变成了，我直接把米其林大厨的菜谱、火候、配比，甚至厨房的图纸全都直接公开。
哇，那别人不就都学会了吗？
重点就在这儿，公开之后就看你的软硬件生态系统有没有那个胃口和能力把它接住，然后在这个基础上长出千千万万个你自己的应用来。
Kimi K3 不打算只靠卖模型本身赚钱，他是要成为整个行业赖以生存的那个厨房。
我懂了，就是我不赚你一顿饭的钱，我要让你以后做饭都离不开我的标准。
极度精准，但这马上就牵扯到了京津正律师在报告里提到的另一个巨大的争议点。
你是说那个关于蒸馏的制裁警告？
对，就在 Kimi K3 开放权重的同时期，美国方面发出了一系列针对蒸馏技术，也就是 distillation 的调查和制裁警告。
这个蒸馏技术，听众朋友们，咱们可以这么理解啊，你想象一下，就像是一个快餐店老板为了省下自己研发菜品的成本，他天天派人去刚才咱们说的那家米其林三星餐厅点菜，
卧底是吧？
对，把人家的招牌菜味道啊、摆盘啊死记硬背下来，然后跑回自己的后厨，用便宜的食材蒸馏出一套平替版的快餐卖给顾客。
这个类比简直绝了，把机制解释得非常透彻。
所以美国现在指控的就是有人在用他们那些顶级闭源模型的输出结果去悄悄训练自己的小模型。
完全正确。在技术层面上，蒸馏就是用一个极其庞大、极其昂贵但很聪明的教师模型的推理结果去喂养一个体积小、成本低廉的学生模型。
走捷径吗？
没错。所以在这场开放模型跟封闭模型的阵营对决里， Kimi K3 实际上变成了中国在开放战线上的一张战略底牌，而美国那边呢，试图通过打击蒸馏来死死封锁住自己封闭阵营的智慧外流。
原来如此。那这种神仙打架对于屏幕前可能正在经营跨国业务或者正打算在公司内部数 AI 伺服器的听众来说，有什么直接的杀伤力吗？难道仅仅是选 A 路线还是 B 路线的技术问题？
如果你觉得只是技术问题，那就太天真了。这其实远比技术选择致命的多。
怎么说？
京津正律师在简报里给出的警告非常现实。他指出，在这个解规案上，你和供应商签订的法务合同条款比那个模型本身的智商重要100倍。
等等，为什么法务突然变得这么关键了？模型好用便宜不就行了吗？
你想啊，如果你的企业打算用这些大模型，你必须在合同里死死盯紧几个条款，比如模型教替条款、禁止再委托条款，还有学习来源陈述保证。
听起来全是坑，
全是雷。你想象一下，万一你的供应商在训练模型的时候被卷入了刚才咱们说的那个蒸馏制裁风波里去了，
那他可能就被封杀了。
对，如果这时候你的合同里没有无缝替换其他模型的保障条款，你整个企业的业务可能在一天之内瞬间瘫痪。
哇，连带的一起死。
但地缘政治的法律风险，京津正律师说的就是这个。这是一个典型的技术问题最终演变成生死存亡的合规问题的商业陷阱。
听到这里确实让人有点倒吸一口凉气。咱们听众里的创业者或者高管回去真的得好好查查你们的采购合同了。
必须的。
不过话又说回来，不管这些大模型有多么庞大，或者法务合同写得多么严谨，如果没有海量的数据和庞大的硬件在下面死死撑着，他们其实也就是一堆沉睡的代码。
没错，空中楼阁。
这就直接逼着咱们要看向京津正律师报告里的第二块拼图了。咱们平时总说计算用的 GPU， 但其实还有个至关重要的东西，记忆芯片。
对，没有足够宽阔的高速公路，你跑车引擎再强大也只能在原地轰鸣。
确实如此，这就解释了7月27号发生在咱们上海科创板的一场极其惊人的资本盛宴，
长兴科技的上市。
没错， DRAM 制造商长兴科技，也就是 CXMT 正式上市，募集资金大概是 579.19 元人民币，盘中市值直接突破了3万元人民币，
创下了科创板有史以来的最大 IPO 记录。
很多人可能就不理解了，一家做内存条的公司凭什么能卷起这么夸张的资本风暴？3万亿呀、啊！
要理解这个3万亿市值的逻辑，咱们必须得先搞懂 AI 硬件领域一个极其致命的物理瓶颈，也就是业内常说的内存墙
Memory Wall。
对，大家都知道训练大模型得抢英伟达的 GPU， 那是计算的引擎。但是 AI 计算的本质其实是极其频繁的数据搬运，
把数据从仓库搬到车间。
没错，如果你的 HBM， 也就是高带宽蒙内存，还有 DRAM 组成的这根存储链不够快，容量不够大，
那你的 GPU 算得再快也没用，它只能停下来干等数据。
也就是算力的瓶颈其实根本就不在算力本身，而是在数据的存取速度上，卡脖子卡在这儿了。
非常精准。所以你看，长兴科技的这场超级 IPO 绝不仅仅是一家半导体公司单纯的融资行为。京津振律师看得很透，这是中国资本市场正在把存储器从普通的电子元件彻底升格成了国家级的 AI 基础设施资产来对待了。
战略物资，
对，这是在用国家资本的厚度去强行把大模型训练和推理的那个高昂成本曲线给砸平。
但这里我得稍微反向推演一下啊，就是咱们通常的认知里，韩国在内存芯片这个领域那是绝对的全球霸主啊，三星、SK 海力士，他们拥有极深的技术护城河。
嗯，确实是这样。
那面对中国现在这种通过政策加上庞大资本疯狂去加厚本土供应链的做法，那些传统的内存霸主是不是很快就会陷入那种只能跟中国企业打价格战的死胡同了？
你问到点子上了，这正是金京真律师在报告中深刻剖析的市场博弈焦点。你想，面对中国内部 AI 服务器和各种终端极其庞大的需求吞吐量，
那个胃口太大了。
对，如果传统的内存强国仅仅停留在比拼产能和价格的维度上，那他们的谈判筹码不可避免地会遭到严重削弱。因为中国完全可以用无可比拟的市场规模硬生生地砸出一个成本洼地出来。
那他们难道只能等死吗？他们唯一的生路在哪里？
向上逃逸。
怎么个逃逸法？
他们必须彻底逃离中低端产能的抢叫肉鸡。金京振律师认为，他们唯一的出路就在 HBM 这种需要极高精度多层硅片堆叠的技术上，还有在最先进的封装工艺上，包括良品率以及极其严苛的验证生态系统里，尽可能久地保持住技术代差，
就是拉开差距。
没错，未来的内存战争早就不是谁能造出内存这么简单了，而是谁造出来的内存能完全适配最顶级 GPU 那个古怪脾气的神经元网络。
懂了，好，咱们梳理到这里啊。你看，我们有了 Kimi K3 这样开放生态的超级大脑，然后又有了长兴科技这样用国家资本夯实的海量且便宜的机翼存储设施，
基础建设已经铺好了。
但是 AI 绝对不会甘心永远只待在那些冰冷的数据中心机房里的，它的终极目标是啥？是长出手脚走进我们真实的物理世界里去干活。
对，当大脑和记忆就位以后，下一步必然是走向执行。
也就是咱们这份报告里，我觉得巨客幻感但同时又最地气的一张巨神智能
人形机器人来了。
7月24号，人形机器人企业智源创新始动了香港上市程序，紧接了在 WAIC 也就是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现场释放了一个极其强烈的信号，
画风变了。
对，我记得前几年看机器人的新闻啊，大家都在为波士顿动力的机器狗翻后空翻欢呼，
那视频确实震撼。
是啊，资本当时也疯狂去追逐这种能拍出炫酷 demo 的团队，但京津振律师指出，今年的评价标准发生了质变，从看起来有多像人变成了能多稳定的把活给干完。
这其实是一个产业走向成熟的绝对分水岭。你想啊，如果把这放在资本市场的冷酷视角下审视，那些靠在展台上跳跳舞翻的跟头来博取眼球的机器人，现在已经一分钱都融不到了，
骗不到钱了。
对，如今的投资人和客户，他们看中的指标极其枯燥，但是极其致命。
他们现在到底在盯什么数据？
盯你的工业级重复作业成功率，比如你的数据收集体系壁画了吗？你机器人关节里那个最核心的检索器内部字节的比例到底有多高？最关键的一击是
什么？
你能在这个月向哪个真实的工厂交付多少台可以直接插电干活的设备？
哇，直接要看交付成绩单了。
没错，这波及了像宇树、富离业、智源、优必玄等一众头部企业，从展台表演期跨越到真实商业化交付期，这个过程是充满血腥味的。
其实你让听众朋友们仔细想象一下真实的商业应用场景，就能理解资本为什么变冷酷了。假设啊，你把一台造价好几百万的人形机器人放在一条容错率为零的新能源汽车冲压流水线上，
或者让它去重症监护室协助搬运病人。
对啊，一旦它的算法出现哪怕0.1秒的延迟，或者因为步态平衡问题摔倒了，那个搞砸了的代价或者说失败成本，那是灾难性的，是一般人承受不起的。
绝对的。
那在这些要求极高容错率极低的现场，其他国家的机器人企业如果想在这个赛道里阻击中国企业，该从哪里建立防御线？光靠算法肯定是不够了吧？
你切中要害了。在容错率极低的工业现场里，花哨的算法仅仅是让你拿到了入场券，真正的壁垒其实藏在物理世界的工业链缝隙里。
比如呢？
比如高强度的披密减速器，你能感知极其微小压力的触觉 sensor， 还有工业级的安全认证标准，以及最难的一点，把这些复杂的软硬件完美整合进工厂现有系统的现场集成能力，
就是落地能力。
这就是金晶镇律师特意强调的关键，机器人战中的胜负手早就从谁的性能参数更华丽变成了谁的供应链更厚实，以及谁能真正承担得起工业现场的安全责任。
确实，大脑再聪明，如果手脚容易骨折，工厂老板是绝对不会买单的。
肯定是这样。
可是啊，咱们顺着这个逻辑往下推演，我们会撞上一个巨大的能源黑洞。你想，当成千上万个聪明的机器人走下流水线，当每个人手机里都同时运行着好几个软件 agent 智能体，他们每一秒钟都在上游发送推力请求，疯狂地消耗算力，
那个耗电量是惊人的。
所以啊，如果不把算力的成本给狠狠打下来，整个大模型的商业模式在经济学上是完全不成立的。
没错，这就完美呼应了咱们节目一开始你提到的那个真实的震撼场景。
这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关于怎么省点电费的实验。
那是什么？
这其实是对未来社会基础建设形态的一次彻底重构。
咱们再来给听众细致地拆解一下7月22号的那个大规模算电协同实测。上海电力、上海电信还有阿里这几家巨头联合起来，把大概28.8万多次的大模型推理请求在上海、新疆、安徽这三地之间进行动态调度。结果是什么呢？单 token 的电力成本比那种传统的固定机房部署硬生生地降低了大约31%。为什么这事儿会在行业里引发地震一样的反应？
因为你想啊，计算请求或者说 token， 它本质上是什么？是数据。数据的传输速度是接近光速的，而光速移动在这个网络里几乎是不花钱的。
对，传输成本极低。
但是处理这些数据所消耗的电力在物理世界中却受到了严格的地域和时间限制。新疆白天电便宜，上海可能就贵。这三大巨头做的实验本质上是把 AI 变成了一种电力、网络、调度三位一体的公共基础设施。
所以就是说，当你在上海让 AI 帮你写一封工作邮件的时候，系统瞬间判断出此刻新疆的太阳能电网负载最低，电价最便宜。
没错。
于是他又把你的请求像自来水一样引流到了新疆的服务器，算完之后瞬间再流回你的电脑上。
这就是金晶镇律师报告里提到的所谓边缘 AI、 Edge AI 和网络调度的融合。
完全正确。这彻底颠覆了我们对通信公司的固有认知。未来的电信运营商，如果你还以为他们只是卖 5G 网速、卖宽带套餐的，那就大错特错了。
那他们要变成什么？
他们正在演变成 AI 时代的国家电网。在这场基建革命里，谁能把处理单个 token 的综合成本压缩到极致，谁就能赢下未来10年万物智联的最底层底座。如果你只盯着网速看，那就完全错过了这场革命的核心。
难怪啊，在同一个时间段，整个规则制定的神经系统也在疯狂运转。7月23号，北京发布了智能体十大措施。同一天 APEC 通过了成都声明，紧接着中国网信办又发布了 AI 高级别论坛声明。
在这里，中国其实展示了极其高超的双轨并行策略。
怎么个双轨法？
一方面对内强调严格的注册制和安全监管，划定绝对不可逾越的底线，但另一方面呢，对外和产业端在强力推行智能体的操作系统标准，铺开城市级别的测试，并试图把这套标准推向国际。监管和市场扩张这两套引擎是在同时点火的。
听到这，咱们大家深吸一口气啊， 你看，当一个国家在底层模型，在庞大的内存基建，在物理世界的机器人，甚至在算力调度的基础设施上进行如此全方位的全令科扩展的时候，
必然会有摩擦。
对，它必然会撞上现有的全球地缘政治板块。在这部分呢，我们需要向听众明确声明，咱们在此不持任何政治立场，仅仅是客观传达金晶镇律师这份资料里各方的举措和观点。
是的，我们需要客观地审视这些冲突焦点。在这个层面，技术其实已经完全服从于国家战略了。
根据报告里的记录，7月27号，中国商务部正式反驳了美国对中国 AI 企业即将展开的调查与制裁预告，称其是缺乏事实和法理依据的。环球时报也报道了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与此同时，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也指出，中国内部其实也在酝酿对 AI 大模型的权重、高端芯片设计，甚至海外访问权限实施更为严格的出口管制。
这种现象在学术界和政策圈被金晶镇律师精准地概括了为 Mirror Image Regulation， 也就是迷像监管。
迷像监管，也就是说，双方都在拿镜子照出对方最痛的软肋，然后进行精确的规则打击。
精确且致命。美国瞄准的是什么？是中国在获取尖端制造设备和芯片上的咽喉，以及咱们刚才详细聊过的蒸馏技术的边界。
对，掐你的脖子。
作为性向的回应，中国则将自己逐渐取得优势的大模型权重数据、芯片设计能力直接升格为受严格管控的战略资产。双方其实都在极力保护自己的核心资产，同时试图最大化对方的合规成本和技术获取难度。
那么问题来了，对于咱们很多身处行业一线的听众来说，这就成了一个避无可避的绞肉机了。企业既要满足美国那边严苛的合规要求，但又绝对无法割舍中国庞大的应用市场和极其高效的供应链，
夹缝求生啊。
对，在这个几乎无解的夹缝中，金晶镇律师有没有给出什么能够破局，或者说至少能保命的实操指南？
金晶镇律师的核心建议依然是回归到最枯燥但也最坚固的防线——商业合同。
又回到法务了。
没办法，他强调，企业现在在采购半导体、服务器、通信设备，甚至哪怕是一个机器人零部件的时候，绝不能再套用以前那种通用的模棱两可的采购模板了，
必须抠细节。
你必须把极度细分的条款写进去，比如一旦触发了刚才说的再出口管制，这笔损失到底谁来承担？供应商在本地提供维护的物理边界到底画在哪里？模型数据的访完权究竟归属哪一方？甚至系统日志保存的法律责任怎么界定？
全都得白纸黑字写死。
没错，在性向监管的时代，一份模糊不清的合同就是一枚随时会摧毁你企业的定时炸弹。
哇，这期节目的信息密度真的是拉满了。咱们从 Kimi K3 在虚拟世界的模型开源，聊到了长兴科技30000亿市值的内存基建。
然后又讲了具身指能。
对。从致远弱百器人走向容错率极低的工业流水线，再到三大应用商将算力和电力打包成一种新型的公共基础设施，最后咱们又落到了地缘政治中步步惊心的镜像监管。
其实如果我们要把金晶镇律师在这份详实的报告里所有的宏观洞察浓缩成一句话，那就是中国目前向世界输出的早就跨越了单一技术或者单个产品的阶段了，而是一整套庞大、高效且极具压迫感的体制。
Infrastructure 体制。
没错，模型对外扩散，芯片在内部聚资，规则在国内外同步编织。如果你的企业动作慢了，还没有意识到这种新型的公共基础设施模式的降临，那么你过去赖以生存的赚钱生态位很快就会被彻底取代甚至吞噬。
真的，这既让人感到一种技术爆炸带来的战力，又让人对接下来的商业图景充满敬畏。
是的，
在今天的深度探讨结束前，我想向正在收听的你抛出一个基于今天所有素材但更进一步的思想实验，也请你带着这个问题回去审视一下自己的行业。
这个实验很有意思。
你看啊，今天我们已经清楚地看到， 算力和电力正在被无缝打包成同一种东西。你有没有想过，如果在不远的未来，那些极其聪明的 AI 模型的推理成本真的变得像你打开水龙头流出的自来水一样
极其便宜，极其稳定，而且无处不在。
对，如果真的是那样，那么到那个时候，什么才算是真正的科技公司？当最顶级的 AI 智能变成了一种水电一般的公共设施时，你个人的核心竞争力或者你企业的护城河又该建立在什么之上呢？
这个问题，我觉得可能是这个时代每个职场人和创业者都无法逃避的终极拷问了。
没错。非常感谢专家今天和我们一起将这份硬核的简报抽丝剥茧剖析得如此透彻。
哪里哪里，是这份报告本身很有分量。
要特别感谢你屏幕前的听众抽出时间和我们一起完成了这次高强度的脑力激荡。希望今天的洞察能成为你应对未来变局的指南针。本次深度探讨就到这里，咱们下次再见。
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再见。
本节目由金晶镇律师提供。King 3 May 4 Apple Podcasts 1 1 4 Show 1